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，主内平安，我是老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借着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我们又见面了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，我要和您一起认识的经文是旧约的诗篇147篇的8到17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奇妙的帮助。诗篇147篇是称为哈利路亚诗，这篇诗里充满了对神的赞美，他们赞美神可以医好伤心的人，并且缠裹他们的伤处，他数点星宿并且一一称他的名，这是告诉我们神创造了大能，我们的主为大，最有能力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于是写诗的人在第7节说，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。不只是诗篇147篇的作者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歌颂神，侍奉神，是因为神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，在我们的周遭为我们做了许多的大事，因他听我们的祷告。还记得前不久美国加州的大火吗？这个火烧掉了数百栋的房子，虽然有许多的有钱人住在那里，但是呢，那个地方也有许多人不是有钱的，他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家园，实在是非常的痛心呢。记得大约是在3年前，在2020年的秋天，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山区也发生了大火，当时约有数十万甚或是数百万的人一起祷告，向上帝祷告，寻求帮助。这一场的大火在12个小时之内在极干燥的森林中蔓延，范围广达405平方公里，�烧掉了300间的房屋，并且是严重的威胁了附近的城镇。接着他们的祷告神听了，来了一场不是雨，而是下了一场及时雪，这场雪比往年都来得早，在整个的火灾区降下的雪至少高达了30公分，大雪减缓了火势，在许多地方还阻断了大火的蔓延。像这种奇妙的帮助实在是难以解释。不过在圣经里面，无论是旧约新约，我们也看见神总是听我们的祷告，他听他圣徒的日夜呼求，今天也是一样。问题是我们对于上帝的能力有没有如此坚定的信心呢？我们不看环境，也不看别人怎么说，我们只是相信仰望我们的神，我们寻求神奇妙的帮助，我们就能够看见神奇妙的能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，旧约的诗篇147篇的8到17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，上帝奇妙的帮助。请您打开圣经了。圣经说，他用云遮天，为地降雨，使草生长在山上，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，他不喜悦马的力大，不喜爱人的腿快。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耶路撒冷啊，你要颂赞耶和华，西安啊，你要赞美你的神，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，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，他使你境内平安，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。他发命在地，他的话颁行最快，他降雪如羊毛，洒霜如炉灰，他直下冰雹如碎渣，他发出寒冷，谁能当得起呢？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约翰福音第6章47节， 圣经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
诗篇147篇是一篇非常美丽的赞美诗，在这篇诗里，诗人还提醒我们祷告要有信心，也就是说，你要知道自己到底在求什么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甚至还需要知道自己到底在赞美什么。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赞美神，或者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赞美神，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神给我们的特权。所以我们无论是来赞美神或者是祷告神，这都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因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赞美神的话，神都在听。我们每一句向神祈求的话，神都在听。有时候我们不经大脑随便乱说，这是得罪神。如果我们是有口无心的，我们的神也知道，这会使他十分的伤心。相信我们都不愿意让那一位爱我们的神心里受伤吧。就像神他爱我们，他不愿意我们心里受伤。这就像诗篇147篇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来赞美神。这篇诗是属于哈利路亚诗，就是赞美神的诗。许多的圣经学者都相信，这篇诗的背景应当是根据尼希米记12章，说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完工的时候，尼希米和以斯拉就分别带着队伍唱歌游行赞美神，因为神自己亲自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重建耶路撒冷，把他们从被掳之地，神一一的叫他们的名，把他们带回来。就像今天诗篇里面所说的，那个天上的星星多得都数不过来，可是创造他们的神却可以一一的叫出他们的名字来。那么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也是被神一个一个，他们的心里受到感动，神重新的召聚他们回来重建耶路撒冷。凡是顺从神的旨意回来建造神的殿，建造神的家，这些人他们的心里不只是充满着对神的赞美，对神的感恩，更是充满了对神的敬拜。因为不懂得敬拜神的人也不懂得赞美，更不懂得感恩。写诗篇147篇的诗人，他一开始就说，我们要赞美神，这是合宜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没有忘记耶路撒冷，没有忘记属他的子民。耶路撒冷是神施恩典的对象，而且我们的神也恢复了与以色列人的交通，并且医治了他们破碎的心灵。因此怎能够不赞美神呢？而且赞美神都是最合宜的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可以从神的创造当中看见神伟大的全能，他按时降雨，他也赐粮食给人和动物，他喜爱敬畏他的人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我们也可以从诗篇里学习到神是如何的眷顾耶路撒冷，赐福耶路撒冷，还保守赐平安给他们。可见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我们只要愿意悔改并且来亲近他，虽然在经历中一宿虽有哭泣，但是到了早晨呢，便必欢呼。这是诗篇30篇的第5节，写诗的人他自己的经历。能欢呼就一定有赞美，能倚靠就一定有祷告，所以赞美和祷告是分不开的。那么祷告是什么呢？其实祷告是最简单的事，当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开始，我们就会祷告了。祷告是人类特有的行为，我们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历史，我们会发现在最早的时候，最单纯 最原始的人类，他们就相信有一种伟大的力量，相信有一位住在天空之上伟大的神，而人类呢，是可以和这位神说话的。在人类学里，他们早就发现，在许多的原住民当中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始人当中啊，就有崇拜天空上的一位神。他们相信人可以和这种超越星星以外的一种力量可以建立关系，可以和这种力量说话。只是后来这些人堕落了，就开始来崇拜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物件，当然这是一种堕落的表现了。但是可见历代以来，人类总是一直在祷告，所以祷告是一种人的本能，但是这却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，因为我们不是向天空祷告，向物件祷告，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有四个人和我们参加。首先我们一祷告，我们的天父在这里，圣子耶稣在这里，圣灵在这里，还有我们在这里，所以我们一祷告就有四位同时参加了。因为重点是，除非我们借着圣子耶稣基督在圣灵里向天父祷告，否则我们的祷告根本就不是基督徒的祷告。所以每一次我们一祷告就有四位共同参与，因此我们基督徒一祷告就绝对不是单独祷告，有四位共同参与。另外呢，一旦我们跪下来祷告了，那一位堕落的天使魔鬼他也愿意参加，他不是来参加敬拜的，他是来捣乱的。因为祷告就是一场大的征战，正如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说的，我们一祷告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祷告真的是上达于天。然而这场征战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征战。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担忧害怕，因为神给了我们许多祷告的应许。正如圣经一再告诉我们，我们一祷告，天父就会侧耳而听。如果我们是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为任何事情祷告，我们的祷告将大有能力。正如大卫包僧说，我们一祷告的时候，在圣灵里面透过子向父祷告，那魔鬼就紧紧地跟着，还有许多的小喽啰也跟在后面。但天使呢，他也愿意详细查看他对于悔改的罪人如何的祷告，他们也很有兴趣。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一件公开的事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主耶稣教导我们那个主祷文呢，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里所说的我们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的父是我们大家的父，而且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饮食是我们的饮食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整个的基督家族都会一起受益，因为我们都是群体的一部分。我们的需要也是在神的家庭里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。再说我们向神祷告，这个祷告不是默想，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很重要的，它能够荣耀神，震动音符。说到这里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明天见。
天里的何等的高，